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法华玄义，请各位翻开法华玄义西经289页。我们今天要上的部分呢，从289页第16行开始，我们要谈到原位的断服，还有心肺、哦、他们的位阶的立肺啊的问题。各位记得我们259页的时候有跟你说，原教的位阶的时候，它会分为10个大项。那现在要谈的是第三个，就是断服功用这一个区块。这10个大项里面呢，上次有跟大家讲，前2个是主要在谈原教的，比较在谈它的位阶以及内涵。之后呢，都会谈到的断服啊、功用、出庙，一直到后面的卫心、肺、全食，这些都会涉及什么？涉及到四教都有。那上一次呢跟大家提过了，这个原位的断服的部分呢，有四忍六极，记不记得？有四忍六极。那里面呢最重要的是服道位呢是在柔顺的，千万要记得服道位是在柔顺忍。再来一个断道位的话呢是无声忍。那真因为断道位的无声忍的断道位呢，它是分段，它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都是无声忍位，都算是断道位。那究竟断是妙觉位是极灭忍？那我们以后就是要记得，就是在谈到断无明的时候，大家上这个就会了解说，你常常看到书上说解脱，那你要了解它是解脱一分解脱还是2分解脱？那他说他断无明，那你要知道他是断几分？就不会认为说断无明好像就是全断完了，就以后就会我们这种特就是慢慢会明白说，经典在说断无明，那它是初断，那说它解脱是初证吗？还是已经久证？那是几分？我们就要有这样的概念。这是上一次的部分，我们要复习一下。好，那接下来呢，在下面呢，从290页开始呢，有3点就是在谈说，那原教的这个位阶呢，常常都刚才有提到，就是有四忍六极嘛。那这里面谈到极，而且谈到原教的特点就是什么？圆融，是不是？就是圆融。那这样的一个融呢，就是融，就是好像彼此之间是可以交流的，然后又有相即性的，没办法截然像别教这样次第分明。记得别教的叫做无量次第，我们这边是无作。那别教的无那个次第革命的格力呢？别教的次第格力啊，大家请翻开277页，别教的次第格力，赶紧趁现在277页，次第格力的地方在277页第8行到第14行，就是无量次第，不是在4种次第之外再按一个无量次第，而是因为它是次第格力的。第一个，它的出发心先是以无量发心愿学无量的戒定慧行嘛，对不对？好，然后之后呢，他一起修的时候，开始是生灭的四修无生的，然后之后是愿修无量的种种的行，然后判别种种无量的差别，这是分别字的开发，之后才转入无作，就是让无量四谛，事实上就是融合4种次第，这就是无量四谛，这个是天台真正的定义，而不是另外一种东西。这样理解哈？好，这地方提到，那它很次第隔离，而且是每一种都分得很清楚，就四修理修、四修理修的界内界外都分很清楚。那原教呢？回到290页，原教它讲相即，所以到290页第3行，一直到291页第4行，这里面呢就是谈原教的立场。那前面的部分有分，我把上次帮大家分 A、B、C 3大类，这3大类呢，就是说，那他这4人呢？可不可以通前通后？哪一些是相近的，是异主？哪些是相中介性的？所以上次第一组是福忍柔顺忍，福忍跟柔顺忍呢是无碍道，然后最后一个呢究竟断的是解脱道。那中间的无生忍就是异无碍异解脱，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部分呢是通的，就是原教的位阶上下是通的。那上下是通的，它从理，一个是从理论，一个是从事来论。因为从事来论的话，就在第10行的最后面的部分，总共有12个字，就是为无生，就理为极灭，因此它可以把原教的位阶呢通上通下，有吗？看到了，好，这12个字就是从 连标点符号十二个、啊、字实际上只有十个了，就是旧事为无声，旧理为极灭，因此呢它可以往上往下。再就是说那它的在这个是从事跟理，再一个是从它的因跟果，他说因为果事实上是最后你所证的，你没有在受生，所以叫做无生。可是我们前面无生忍事实上是因，是不是无生忍是不是分正位里面的因，是不是我们的断道位里面的因，而究竟正才是果。可是他现在告诉你，那事实上无生不也就是含瓜你没有在受生的就是这个果意了吗？那所以说那可是你分正是什么，你在分正是你一直少分少分正极灭啊，有没有？好，所以这个地方是第二个。所以圆教呢它可以位阶通上通下。再来第三个呢是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事，什么是真什么是事。它真因真果的部分呢它就是提到圆教的特点，是因为无明第二十四行圆教的特点是这些惑呢对我们来讲别教的就是别教藏教通教他们的惑是好像是隔离的，可是对圆教而言所谓的无明惑啊见惑思惑都是同体之惑，所以他没有所谓先断哪一个的问题，对他而言是同体之惑，所以他才可以像那个他里面举一个就是菩萨是一个鹅王能煞无明炉，把法性那个法性水啊从这个炉里面呢给抽离出来，它可以分出来，而其他的人是不可以的，他们只是可以像水跟油把它做分离的。所以圆教的立场呢就是二十四行的这里就是无明见思是为同体之惑。 OK， 这样好了吧。好，这上次上的好，那在291页从第五行开始到16行呢是一个问答，这个问答里面也是分三大组啊，就是见思无明谁先断谁后断啊。那智者大师他并没有直接明确的给他定义，因为这众生呢有种种根性不同，立根性的人来他现在投胎他好像有见思见惑思惑也有无明惑，对他们来讲他事实上他有的就一次就全部断了，那有的人他事实上当体就全断，有的是要分先后的甚至好几辈子，所以这有很多种情况，所以智者大师就分了三大类回答给他，以后还告诉他有所谓的超不超的问题。所以第十六行总结前后之问啊但见一途，他说你问这个问题代表什么，管窥离间啊只看到一种，事实上这应该是要很多种的方式，很多种的众生不同啊，因此情况就有各种不同。 OK，这上一次的因为你们说比较难再有在思考，所以我现在很快帮你再复习一下。那接下来291就是我们真的要进入今天的新的进度的部分，圆教的功用它先定义功用这个部分呢，各位可以先翻开，帮麻烦你轻轻的翻55页。55页呢它在介绍五重玄义的时候七番共解啊，就是在用七个角度共同在介绍明体中用教。好，这里面呢第二章的时候它我们在科文的上面有帮你很简单的写下了20几个字嘛，你可以看到明就是文明显法，体就是推理实相，用就是重提启用，中是圆教因果，教是分别教相。那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要先文明显法推理实相之后你自己会有修行，对不对？你会有行因然后果满，这就叫做中，就是你自体因果，自体因果就是圆中，自体因果，自体因果你有因行果满，开始有因果有行而且有悟了以后你才有办法重提启用，要不然这个体对你来说是别法嘛，还没办法用，所以你自行因果之后你就可以重提启用而进行化他，化他就代表你已经可以会体了，会体所以你才可以启用。那推理实相事实上就是自行因果也就是启用的另外一个面。好，那因为你有化他所以你就必须要能够分别教相，为什么？这样才可以机感相应啊，记不记得当时我这样跟大家这样讲。所以所谓的那个用，用就是重提启用， OK，也就是所谓化他的部分。好，那化他就必须要能够分别对方的 机感相应啊。所以291页麻烦你回来，这个地方就是要告诉你原教的位阶它每一种的功用跟其他释教有什么不一样。好，麻烦你回来291页第17行，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原位会分十大点的第四点，原位的功用，是名功用者，若分字解义，就是把功跟用分开来讨论的话呢，功论自尽，用论义务。功是在谈自己怎么往前，用呢是在谈怎么化它。合起来讲的话，就是把功跟用合字解的话呢，正与正是正正确的来说，就是化它。你可以写上参考55页 CFP 55。好，那既然是化它的话呢，前面讲的都是自己的断福位阶嘛，就是我们的第三点第二点，是不是就是前面介绍的。好，那现在开始要讲它跟别人的关系呢，有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行到22行、哦、就是在还没有开始断任何惑的阶段，就是福位的福忍位，五品之位呢，来画12个字就好。五品之位，理虽未显，观会于缘，这我们一直在强调的。缘教一开头就是缘解缘行，好，五品之位，理虽未显，观会于缘，好，这画起来就好，其他不要画哈、哦。具烦恼性，能知如来秘密之障，堪为世间作初一子，一子此人犹如如来。当知不久，易于道术尽三菩提，一切世间皆因相理，一切贤圣皆要见之啊，或皆热见之。这是初一子还没有断。之后呢，第二阶段呢是所谓的六根清净位，就是所谓的相似位啊，相似的位。好，发四节，若六根四解，圆观转明，常别苦海。来，把十二个字画起来。六根四解，圆观转明，常别苦海。常别苦海上面写上七信，不是信用合作社，是什么意思？十信的第七信哦。哦，好，六根四解，圆观转明，常别苦海。能以一妙音遍满三千界，随意之所至，一切天龙皆向其处听法，其人有所说法，能令大众欢喜，犹是第一子。那我们之前给大家画的那张彩色位阶表，大家就知道初一子事实上是从五品六根都是初一子嘛，记得吗？五品六根都是初一子。好，那现在来往下呢，往下从26行开始一直到292页第二行，这个不是智者大师的看法。好，他说那涅槃经呢也有讨论四一啊，这个意思呢跟原教别教也都算是可以相通的。那现代呢有一些旧的人呢，或者一般现在还在讲经的人呢，大部分都是用别教的角度来判，好，判四一。第一者呢就是地前呢通明初一，那登地到三地呢断渐进，名为须陀洹，就是一果。至五地亲思名狮驼寒，是第二一呀、啊。第三种呢，第七地思净名阿那含，是第三一。八地至十地呢，欲色心三习，连习都尽了哈，那叫阿罗汉，是第四一。这是一般的旧解，这不用画，这是大家跟你讲，这是旧解哈。旧解你越画越多，以后你就越容易看注意这个。我每次都跟你们讲这旧解，而且大家就反而觉得旧解好重要，快疯掉！看你们那鼻子动，就觉得说。已经跟你讲这是旧解，这不是智者大师的，我还特别讲在前面了，你们还鼻子动，这就叫做很容易被错误的东西一直吸引去，这要忏悔啊。就已经跟你讲这是旧解，不是智者大师的，这是有问题的，你们还拼命写，这就是不对啦。292页第三行到第七行才是智者大师的，努力的写吧，这是智者大师的。哎，第三行到第七行292页三到七，你可以在前面写智者之判，像我都会写智者大师或者智者之评。他说推缘忘别呀、啊，因曰十住名三一，住对住前呢为四一呀、啊。那这样的判法的话呢，是一种，这是第一种，写好了吗？另外呢，第二类啊是从第四行到第七行，你可以把第一类上面写上一个大一好了。然后四行到七行是第二类的说法， 这样就更清楚。因为我的玄义那时候帮我做的这个师姐可能年纪比较大哦，怎么有些东西我现在都发现她好像那时候都没帮我打上去的感觉，像这地方跟我那时候判的好像也不太一样，所以我应该很快就可以把玄义再改版一下。玄义的那个你看他出书好像很晚哦，这个玄义的这个打字啊是在2004年就打了，就照师姐打到2006，哎，他们就帮我在打我的手稿啊，就帮我在弄，哎，所以虽然出书好像很晚，但是很早就在做，因为本来是2007要给法鼓出的嘛，所以之前就开始一直在弄。好，再来呢，第二类的说法是四一呢，是把整个原教的八位啊全部判上去，始终判者，我们看到第四行始终判，找到了吗？始终判者，智者的判法呢有两类，一种是缘妄别，另外一种是始终判。哦，始终判就是从第一个位呢判到第八个全部都来判进来的话呢，那智者大师他怎么判呢？就是五品六根为初一，那十住为二一，接下来十行十回向为三一，那十地等觉为四一。妙觉当然就是直接是 OK 啦，他不用再讨论他可不可以作为一子，就不用讨论了哈。所以就始终判的话，五品六根为初一，因为他们还没有入中，所以这两个为初一。之后入中的十柱为二一，因为十柱呢它的功用啊还不够深广。那到十行十回向的话呢，十行的特点，实行的特点呢，各位麻烦您翻到285页最后一行28行。实行跟那个实住很大的一点不一样是，实住位虽然已经入真宗，但是他的实相还没有完全的非常的明，因为他开始断而已嘛，出入。所以285页的第28行，你可以看到正中间有没有看到四个字“实相真明”，找到了吗？所以为什么他实行跟那个十回向他会另外列为三一？这个原因很清楚，因为他们是很特别的一个位阶，就是实相真明。那十地以后，他基本上是已经等同，就是入佛的功用都有了嘛。所以十地跟等觉，他们又是会列为第四一，这里面是可以把它切开来的。麻烦你各位回到292页，好了吗？回来了哈，麻烦您帮个忙。那个始终判五品六根为初一呢，这个地方都还算是未入正宗字嘛，对不对？未入真宗字，你可以写一下未入真宗字。因为你写什么四字都不恰当，它好像就是未入真宗字。写好了吗？再来二一是初入真宗字。好，再来第六行的后面十行呢，十回向是三一，你可以写上参考 P 285L28行，实相真明。好，写四个字，实相真明，这样刚好是三一。再来十地等觉的部分呢，各位可以看到286页的话，你看到十地的话呢，它很特别，它已经对于佛法的部分，它已经能够生佛法是佛地了，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一般都会可以，你可以在292页的第七行面写参考 P286，这个地方就是让你可以，我们可以讲类同佛地。类同哦，不是等同哦，是类同。类意思就是它还不是，但是已经很多功用都一样都有了，这样子可以吗？他们也可以化作佛像示现在他方十方国土都可以了。好，这样大家清楚的四一怎么分的吗？哈，最大的一个界限给大家讲一下。所以智者大师他前面讲完了哈，那后面他有时候就不讲，他是一个言简意赅的人，所以我们自己就要回头往前看，然后在里面找出归纳点。那也就是我常常说的，第一次上的时候我就要把这全部被你猜很细，你也搞不懂。 但前面读过以后，现在回头再参考它，你会更明白。每次都多一点，多一点，慢慢来，自然水到渠成啊，功不唐捐。好，第八行开始呢，它就是要告诉你呀，为什么这释义要这样子分啊？就是为什么这释义要这么分啊？好，就是我刚才讲的话，它现在等一下用 一串话跟你讲。那里面呢，你要慢慢看。就要自己用心去切，我把它念一次，从八到十七行一次念完哈。从初住以上总论功用，若数功未深，恒用不广；数功若深，恒用必广。譬如株树，根深则枝阔，花叶亦多。画两条斜线哈。初住数破一分无名，或一分二十五三昧，显一分我性。论其实处，不可思议。依于教门，恒则百佛世界分身散影，作十法界相，利诱众生。如是住住数路，辈辈转身，无明渐渐尽，三昧转转身，我性纷纷显，恒用稍稍广。千佛界、万佛界、恒沙佛界，不可说不可说佛界，遍如世界八相成道，教化众生，况于九法界身也。诸行诸地亦复如是，找到了哈。十住是不是刚才一个初住，然后这边是十行十地啊，那十回向要不要说了，就不用说了嘛，一样了，对不对？就一样，亦复如是。论其满足为佛与佛乃能究竟无明之缘，故今言如佛心中无无明，为佛法王住究竟王三昧。毗卢遮那法身，恒州法界，树集菩提，大功圆满，甚用具足。好，就是在提说啊，今天呢，初住他的功夫跟初地啊、实地啊、实行啊，所以像他们都是根很深，然后它的枝叶很广。那这个譬喻这边看起来就好像在说什么，没关系，因为你对天台的譬喻和大智度论不熟，我们来给你先往后跳跳一段距离好不好，跳两页，293页最后一行，倒数最后一行，对，就最后一行大智度论，因为大家没可能有同学没看过，最后一行293页27行，这个树的譬喻呢，就是大智度论里面有一段话，譬如有树名为好坚，在地百岁，一出即长百丈，盖众树顶。那一般的树是怎么样呢？一般的树就不会是这样。一般的树是怎么办呢？293页第24行，一般的树啊，大树啊，虽然好像长得现在很高啊，要很多人把它包围啊，它的胸廓很大，就树茎很干，树干很粗，要因于地方渐生长，它是慢慢慢慢长，方渐渐哈，看到哈，这个渐字就是重点，方渐生长，它们是从小小的一个一个长起来的，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可是有一种树呢，就是像圆教的树啊，它呢一出来就不但呢根深，还有什么枝干阔啊。根深叶阔啊，花叶广啊，然后而且还可以再说超越一切的树，盖众树顶，就是盖在众树顶上，就是它的覆盖在他们之上，这是圆教的位阶，这是292页要告诉你的故事，就是第九行，292页第九行，根深则枝阔，花叶亦多。那这就是圆教的，圆教它多厉害啊，它一下去就可以什么不失意不失意不失意，它可以千佛界万佛界恒沙法界啊，这样理解了吗？这样比较容易理解他讲讲什么。所以智者大师他看的书你要先看，看完以后再看天台就会很容易啊。比方他最喜欢的法华，你要诵诵诵诵的在几百遍几千遍以后就很，像我们一个礼拜，如果你一个礼拜诵一遍，一年就52遍了嘛。那如果你加上平常有空又再诵的话，一年可以60遍啦、啊。那你诵个5、6年就300-400遍啦，你诵个10年就破1000遍啦。那你当然他在说什么就很熟啦。那大智论少说歹说你也看个几遍嘛。大智论很容易嘛，都是故事啊，然后你就把它当成故事书，有空这样看。 那你把它拆成好几本小本的、啊，你不要像他那种，你不要去拿那个大基督论解啊，那个光他那个一个故事，他就可以解成一本，你就累死了。你就把大正论是当成故事的书，全部看看看看看看看，因为大正论很多故事都是阿含的，好，然后还有智者大师呢，他在讲三藏教，三藏教很多很细的细节，那你就觉得阿含里面怎么没讲那么多？没关系，你看律学，戒律学里面没有戒相的，你们可以看，好，然后还有像是部派的，这样子的话，你自己看一看，你再来看天台，你就觉得说，哎，你都知道他前后在说什么。因为他的意思在那个地方他已经介绍清楚了。好，这个地方是292页的其区域，就是关于呢他的功用。再下来是他的出庙，判他的出庙，判他出庙，我先给大家写几个字，以后给你们休息好不好，这样子你们休息的时候变成你们脑袋有印象，但再听第二遍会比较好，好吗？我们现在写几个字，请大家准备好蓝笔就好。好了吗？好了哈。他要原教的位阶的出庙，他当然不是自己说我多出多庙，他一定是跟藏通别去做判嘛。好，所以第一个呢，请你再写上20行前面写上一约终点来判，终点就是我们跑步啊，这个终点在哪里？约终点判，约终点判，终点判的话就是像是三观意思啊，那个别教原教是不是都可以到彼岸？所以到彼岸的是为庙，这时候别教就会判为庙嘛，对不对？约终点判，别教就会判成庙了。可是如果你是第二个24行、25行，写上二，待方便判。那你有没有待方便？我要的最好是直说而不待方便。那这时候别教有没有待方便？有，别教有待方便，待方便的判为出，那藏通别全部判为出，那就只剩下原教是原了。所以今天你判他出还是判他庙？先问对方，你要怎么判？懂了吗？你要怎么判？好，所以这有两种判法。好，所以25行的下面画一条线。好，接着讲好两种判法啦。既然是这样，那当然判出庙又会有很多种判法啦。所以他开始要正式判了 ，OK 的吗？好，画好了，画好了26行跟25行的那条线下面的写上论其列。论文的论。齐国的齐，整齐的齐，优劣的劣，论齐劣。好，他开始要论齐劣了。第一，写上一之一，二十六、二十七那个地方写上一之一，一之一，好了吗？好，一之一是为三藏教为段位，三藏为段位，会写吗？没有段的那个位，上位的位段。然后位阶的位，三藏位段位，一之一，三藏位段位。好，再来293页第一行，一之二，三藏佛段位，写好了没有？好，五跟六的中间画一条线，下面第六行开始是通教哈，第六行开始是通教。好，第六行的前面写上二之一，通教位段位。第七行的前面写上二之二段位，段位的话，通教就不一定是佛了，对不对？通教从几地就开始了，三地就开始了嘛。好，干惠地、信地之后开始就断了嘛，是不是？八人地就开始断了，就开始断见货了。好，所以第七行的前面写上段位了哈。所以你们发现它每一个都是位段跟段。好，再来。第九行、第十行中间画一条线，下面是别教，别教有三个哈，因为别教的段的部分还有段界内跟界外，所以它会分三大区。第十行三之一别教了哈，别教未段位。13行三之二四字相似字的四字。15行三之三段位，因为别教的段位虽然前面的开始段只是四字，它只是段，还没有真正段我们要段的，对不对？我们真正要段的是无名嘛，所以真正的段位会在无名的部分，前面会多出一个四字，只是段见思成沙五支的部分。好了没有？写好了哈，那麻烦你再帮忙补充几个字。 因为你们接下来会看到几个你们一般现在比较少用的字，就是语跟夺。从什么？从语论，从夺论，会不会常听？好像很少遇到，以前可是在古代很常常用。语论的话就是你降到他的位置来说，就是我们降于降于啦，就是你降位置下来说。所以语的话也就是代表你不要写啊，冒熊，你又一直拼命写，怎么又换你了？班上每一次都会有多一个人在那里一直写啊。语的话，语的话就是用所谓的全说代方便说。那夺的话呢，就是论词，就是应该怎么讲，就是以利而论。那我们一般就会讲它就是实说，实说就会从最后的目标来讨论了，就没有带方便，不会说哎，你的位置可以我把你降，把你拉好一点，给你一些赞美啊，给他鼓励啊，就说他有这样的潜力。全说就是他有潜力，我就把他拉到跟我的位置一样了。可是实说就是潜力我忽略，而你已经有本事了，有这个力了，我才把他拉到这个位阶。所以同一个位阶，当他是语说还是夺说的时候，这个位阶就会差很大。所以智子大师待会会讨论他是语还是夺，就是因为原教在跟其他宗在其他论的时候，他会有些人把他拉到很高，那智子大师会告诉你说，这些人他们是在语说还是夺说，这样理解吗？就他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潜力，还是他已经有这样的本事完成了？好，这就是两点。那这部分你再把它补充一下，再写在17行到20行的前面就可以。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再继续。